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月22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索马里青年党在首都摩加迪沙打死至少20人；亚洲和全球股市星期五出现反弹；朴槿惠力促恢复朝核会谈；另外有军事专家认为中国人造岛礁的军事设施经不住战火的考验；另外呢，我们有继续关于台湾总统大选的后续分析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的头条是：索马里警方说枪手冲进了一家海滨的餐厅，打死了至少20人。激进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袭击摩加迪沙丽都海滩大酒店的事件负责。索马里警官阿布迪拉曼星期五说，这是针对无辜平民的野蛮袭击。袭击者星期四晚上冲进了这家餐厅，引爆了炸弹，并且向顾客们开枪。一位索马里高级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说，安全部队将武装分子赶出了酒店，并且抓获了袭击者的头目。在此之前，餐厅内的一名记者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他和其他20几人被困在饭店之内。西方官员说，暴力极端主义不仅造成了成千上万无辜平民死亡，而且还攻击现代文明的支柱。圣战分子本星期袭击了学校和电视台，西方面临挑战，因此必须拿出有效的策略抗击激进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兰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本星期，喀布尔托罗电视台遭到汽车炸弹袭击，7人丧生。塔利班声称对袭击负责。塔利班以前就威胁过这家电视台，袭击遭到各方的谴责。
对喀布尔托罗电视台雇员的袭击是对阿富汗所有媒体的言论自由的袭击。这次袭击和任何其他恐怖袭击，永远也挡不住新闻业者履行自己的本职。
在巴基斯坦西北部，高等教育显然成为袭击目标。枪手闯入一所大学，打死至少20人，多数都是师生。在伊拉克，文化遗产成为袭击目标。新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自称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破坏了摩苏尔历史最悠久的基督教修道院。
我们为子孙后代感到痛心，他们永远也不能站在这些地点，放眼四周，体验先人的成就了。
不过，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也受到挫折。美国国防部声称，联军的轰炸中了大彩，摧毁了一座储存数千万美元现金的建筑。
关于钱，我们没有确切数目，我们知道是数以千万计。我们能肯定的是，我们打击了他们在近期之内付钱给他们的战斗人员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西方官员说，在伊斯兰国的大本营将其击溃一直是一个艰难缓慢的过程。在伊拉克宣布在拉马迪获胜2个星期之后，伊拉克士兵仍然在解救数以百计的居民，并遭遇激进分子的零星抵抗。美国之音兰奇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二在评论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的时候，对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恐怖行动中乱杀无辜等残暴行径进行了谴责。这份报告称，从2014年初到2015年末，近19000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乱，300多万人因躲避暴力而流离失所。据称，激进分子目前仍扣押着3500名性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官员称这些数据令人震惊，但是表示实际情况可能更加糟糕。这些数据基于幸存者和目击者提供的信息，但是有很多暴行没有记录在案。 联合国发言人沙姆·达萨尼
Iceland particular 伊斯兰国尤其采用最阴森恐怖的手段实施处决，例如把人用推土机碾死以及活活烧死的。有一次他们把人放入笼子，然后把笼子沉到水里。人们被杀的原因蹊跷无比，一位伊玛姆因为祷告的方式不对而被杀死，孩童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根据我们的记录，有大约800个儿童被绑架之后被强迫去打仗，送入宗教学校或直接送到前线。
即使一个地方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暴力活动也未必停止。
我们还记录了新政府军的罪行，人们在逃离伊斯兰国组织的占领区时，有时会被保安部队逮捕或驱逐。
美国无法立即证实报告中提到的死亡人数，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表示，伊斯兰国组织的暴行是众所周知的。
伊斯兰国邪恶之极是有据可查的，这份报告进一步显示该组织所采取的恐怖手段骇人听闻。
日本星期二宣布提供更多的援助，帮助逃离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乱的难民。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说，
我们已经向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一些邻国提供了8.1亿美元的援助。我宣布日本政府计划在预算得到批准之后再拨款3.5亿美元。
此外，成千上万逃离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其他地区战乱的难民在穿越巴尔干国家前往西欧的途中冒着严寒风餐露宿。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盟驻中国代表对一名瑞典公民被北京当局关押事件表示关注，希望中国政府在处理此案的时候能够公开和透明。在此之前，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瑞典公民彼得·达林对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表示道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星期三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上，在谈到瑞典公民彼得·达林被关押的案子时说，这显然是一个让我们严重关注的问题。
我们无法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提到的案子，我们不仅要向一个欧盟成员国领事活动人士提供我们的支持，而且我们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并将继续坚持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会在我们的价值观上妥协。
星期二午夜前，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播放的一段视频中，瑞典公民彼得·达林承认他在中国从事了违法活动。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深表道歉，对发生的这一切表示歉意。
达林在视频中的表白是否出于自愿，目前无法证实。彼得·达林是总部在美国的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创始人之一，1月3日从北京飞往泰国时被拘留。中国政府指责达林伙同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王全章等人在大陆成立中国维权紧急救助组，接受某外国非政府组织等7家境外机构的巨额资助，在中国建立10多个所谓的法律援助站，资助和培训无照律师、访民，挑起仇视政府的情绪。中国央视还播放了达林的同事王某的一段视频。
他会在培训过程当中呢，去搜集一些访民拆迁户他们自己的一些案例，然后也会问这些访民和拆迁户一些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案例，然后汇总到他那边去。然后呢，他会做一些歪曲，然后还会做一些丑化，甚至有一些呢，可能是在一些事件的基础之上做一些编造，然后传递给国外的这种境外的反华势力。
不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会说，他们向人权律师提供培训，这些律师努力利用政府严密控制的司法制度来纠正明显的政府滥权。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学会发言人卡斯特说，新华社的报道是抹黑那些从事支持中国法治发展的人们。去年7月开始，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打压人权律师的过程中，关押了上百人。今年1月份，至少有10名律师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说，我们希望这不代表一种新常态，但我们看到的趋势非常令人担忧。 我们对这些案例非常重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全球股市动态方面，亚洲股市星期五大幅上扬，此前美国和欧洲的股市出现反弹。东京日经指数星期五下午涨幅超过了 5%， 香港股市上涨 2%， 上海、台北、悉尼和奥克兰的股市也呈涨势。石油价格小幅上升，欧洲央行行长提高了对一些经济利好因素的预期，因此呢，美国和欧洲的股市出现反弹。纽约股市收盘的时候，标普500指数上涨 0.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2%， 道琼斯指数上涨 0.7%， 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涨幅接近 1.8%， 巴黎的 CAC 股指数上涨 1.9%， 德国的 DAX 股指涨幅接近 2%。韩国总统朴槿惠说，即使平壤代表不参与，世界强国也应该找到某种方式来重启有关朝鲜核项目问题的会谈。长久以来，朝鲜的核项目会谈一直陷于停滞状态。朴槿惠还对目前的六方会谈机制表示了不满，举行六方会谈是为了促使朝鲜放弃其核项目，但是会谈已中断七年。包括朝鲜、韩国、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在内的六方会谈始于2003年。2009年朝鲜对世界诸强国因其试射远程导弹而实施制裁表示不满，并因此退出了六方会谈。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已经开始他的五国之行，期间呢，包括在中国停留。在克里访问北京之际呢，美国对朝鲜核项目发展以及中国不愿意支持多国制裁平壤的担忧正在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朝鲜本月宣布成功试爆氢弹，引起邻国不安，并触发了美国和地区盟友之间的一系列外交活动。
美国坚定地站在大韩民国与日本一边，与我们的五方伙伴一道，强烈谴责这次试验。
分析人士说，在任何说服朝鲜与国际社会合作的努力中，中国都是关键。
朝鲜大约80%的食物和燃料都来自中国。另外，在国际社会上，中国是朝鲜最亲近的朋友，不管这个值多少钱。
不过，斯奈德说，中国也许不愿意支持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进一步制裁朝鲜的努力。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需要惩罚朝鲜和担心朝鲜不稳定之间取得平衡，所以他们希望有所动作，但又不想动作过大。
在访问中国之前，克里前往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
我们已向朝鲜方面表达过，如果可以维持达沃斯精神，也就是和解，也就是对改进世界现状做出贡献，那么这应该是一个受到欢迎的平台。
平壤说，撤回对朝鲜参加达沃斯论坛的邀请是出于不公正的政治动机。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军事新闻方面，不久前退役的美国海军最高指挥官说，美中双方需要就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定义达成某种共识。退休海军上将格林纳特还说，中国在这些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的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并兴建机场和通讯设施，引发周边邻国及其美国的高度关注。中国称岛礁建设属于主权范围内的活动，不容别国干涉。即便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访问华盛顿的时候，保证不会在这一海域实施军事化。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在去年九月退役前曾多次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会面， 期间吴胜利也曾当面表示中国不会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然而美国官员们说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停止了在那里的军事化行动。格林纳特1月20号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会上说，显然美中两国对军事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双方正在通过对话明确对方的意图。
你说的军事化是指什么呢？通过对话我们可以明白这件事，了解对方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更多的朝这个方向努力，至少我们就整件事有个对话，而不是让人们无边无际的发挥想象力。
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大举兴建人造岛礁，并修建可以用于军事行动的机场和通讯设施，目的是以军事手段控制整个南中国海。但是退休上将格林纳特说，中国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的设施控制南中国海。
维持岛礁上的小小基地非常困难，你需要电力、水等资源。如果战斗爆发，这种基地不会持续很久。
格林纳特说，无论中国是否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施军事化，美国都会继续实施在那里行使了多年的航行自由权行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亚洲事务的副主任格林说，中国看来不会从这些人造岛礁上撤离，但美国也不会自动接受新的现实。
我们希望打消北京的念头，不要他认为自己在那里的每一步行动，我们都会想办法接受。我们需要继续采取行动，帮助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强化自己的能力，并继续展开航行自由行动。
美国与菲律宾2014年达成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最近获得了菲律宾最高法院的核准，预计这项协议将有助于美军单独或合作展开南中国海巡航。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中两国海上执法合作发展良好，并且对两国海岸警卫队最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表示乐观。下面继续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1月15号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和中国海上执法部门之间合作良好，双方在执行国际捕鱼禁令等领域保持密切沟通。
你们当中那些关注公海流网捕鱼的人知不知道，中国渔业执法官员其实会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去外海执法，从别的国家的船只上行使执法权，显示了一种高度的合作。
美中两国在2014年4月达成了海军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并在2015年9月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双方下一个目标是两国海警力量之间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中国海警在2013年正式组建，英文名称为 China Coast Guard， 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相似。米歇尔中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有望通过双边和多边努力达成适用于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我极为乐观地认为，我们将会为海岸警卫队订立一个适合的互动模式，降低双方在行动期间发生冲突的风险。我们之间存在很了不起的工作关系，我不认为达成协议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
近年来，中国在周边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大规模使用海警船在主权有争议的海域行动，增加了中国军舰和海警船与美国和盟国舰船发生冲突的风险。即便如此，退休美国海军少将乔纳森·怀特认为，美中两国会基于自身和共同利益努力避免冲突。
实际上，我们很乐观地希望未来我们能够通过合作和外交努力化解任何潜在的冲突，并处理好那些会导致冲突的事情。
去年九月上任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已经获得访问中国的邀请，预计两国海军领导人会推动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海岸警卫队。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经济论坛会议上呼吁公平分享技术进步成果。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工商界领导人在山区休假地达沃斯举行年度会议之际，世界上少数最富裕的人和不断增长的穷人以及无家可归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下面继续是霍克的报道。
这个会议参加者本星期在达沃斯所吸引到的眼球比任何中央银行行长和国家领导人都多。他是韩国机器人，它标志着技术革新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新技术革新包括可以置入人体的移动电话、 3D 打印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可以跟互联网连通的衣服。美国副总统拜登告诫说，现在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些技术革新的好处。
我们会不会加剧当今社会的贫富差距？
拜登副总统在说这番话之前的几天，慈善组织乐施会报告说，全世界62个最富裕的人占有的财富跟全世界5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一样多。拜登呼吁消除富人的离岸避税地，他敦促政界和工商界领袖为所有的人创造机会。
人们假如感觉他们不能过上像样的生活，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应就是焦虑、烦恼、愤怒，这就为反动的政客、贩卖仇外情绪的蛊惑者以及为反移民、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思潮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就会撕裂所有国家的社会，诱发不稳定。
约旦王后也在会议上发言。约旦目前20%的人口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约旦王后拉尼亚说，短期的解决办法会导致长期的问题。他呼吁富裕国家为难民创造经济特区。
这样做不但能让难民感觉到他们可以经济自给，降低接纳难民的成本，而且也能让难民获得技术和训练，让难民可以在返回祖国之后派上用场。
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工商界领袖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阻止威胁各国社会的恐怖主义扩散。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新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经济发展趋势令观察人士担忧。下面是齐志峰的报道。
在世界经济举步维艰的大形势下，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断传出的坏消息可谓雪上加霜。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现在中国也陷入了经济增长长期减速的境地。中国官方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这是中国25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让人非常担心的是，假如季度比季度的增长率是1.6%，化成年率增长就是3.2%，这就危险，而是因为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率急剧减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你可以不看数字，只是看趋势。趋势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急剧减速，这是令人担忧之处。
对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6.9%的增长率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经济高速增长。但由于中国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也就是中国官方所承认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全民共享，6.9%的增长率将导致中国社会下层数千万人的基本生活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有许多观察家对中国政府发布的2015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表示怀疑，因为这个数字非常接近中国政府先前所宣布的经济增长期望值。中国经济统计数字向来以统计部门按照上级命令制造数字而著称，这种局面导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地方任职期间都一度公开表示不相信中国官方的经济统计数字。
面对来自国内外多方面的怀疑和质疑，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19号星期二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王宝安坚持表示，该统计局这一次发布的统计数字绝对真实可靠，绝对符合国际标准。然而对密切追踪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外界观察家来说，中国国家统计局如今提出的经济增长数字是否可靠已经无关大局，关键问题是发展趋势。
我们绝对看重趋势，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名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由20%变成了6.2%，这个数字就告诉你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相当明显，这一点并没有隐藏在经济数据当中。所有的数据，每一个数据目前都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或接近最低点，因此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增长。
尽管中国国内外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国家统计局局长王宝安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向人们报告了中国经济形势大好的消息。他表示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农业生产再获丰收，工业升级态势明显，市场销售较快增长。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的空气污染导致昏天地黑、飞机不能起飞的消息不断从中国传出，但是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2015年有所改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绿色和平组织发表了中国367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该组织的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中国2015年空气污染细微颗粒 PM2.5 的平均水平同比下降了10%。
我们见到最大的这个，其实就是说，虽然我们在第四季度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见到了那么严重的雾霾，但是从整体全年的趋势来看，中国的这个大部分城市还是见到了一个空气质量改善的趋势，那这也就说明中国在治理空气污染的这个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空气污染状况有所改善，可能与中国经济去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有所关联。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工厂关闭，许多煤矿关闭，包括污染效果严重的煤炭在内的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尽管去年中国大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有明显改善，但列入绿色和平空气质量排名的80%的城市依然没能达到中国的空气质量国家标准。其中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去年空气污染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 PM2.5 增加了3.14%。
那比如说上海在这一次的这个空气质量排名中，我们就看到上海的这个浓度是上升的，那这也可能是由于按照一个法律条文，上海是应该在2015年6月推出一个煤炭消费减量控制的目标，那到现在为止呢，上海仍然没有提出这个目标，那这也可能是上海没有从排放标准和从这个煤炭减量消费的这个目标中获益的一个原因，那这也就是导致了不同省份之间可能产生这个差异的原因。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的领导层表示要认真治理严重的空气、水源和土壤污染。有些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提出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之外，也自行提出了自己治理雾霾的措施。但绿色和平的董连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还是需要制定并提出一个治理空气污染的全国性的明确目标。
那现在在一些东部的省份已经陆续出台了区域性的煤炭消费减量总量控制这样一些目标，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仍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目标。那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更大范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绿色和平也一直在呼吁中国能够在马上推出的“13五”规划中纳入一个全国性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那只有把这个目标纳入进去，中国才可以进一步的加速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星期四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新的卡迪拉克高级轿车生产厂，这是通用汽车进一步打入中国豪华轿车市场努力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家卡迪拉克高级轿车生产厂是通用汽车和中国上海汽车集团合资工厂，该工厂的生产广泛使用自动化和新技术，在中国汽车生产业界属于创新的做法。 卡迪拉克高级轿车生产厂在中国开门，正值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反腐败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这使得人们广泛担心像卡迪拉克高级轿车这样的高档奢侈品在中国的市场前景。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钱惠康承认，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
The moderation of the
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显然是目前现实的一部分，但我们依然坚信，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仍然有可观的增长潜力。我要说，应当说是极大的增长潜力。
钱惠康指出，卡迪拉克牌轿车去年在中国销售以两位数字增长。新开设的卡迪拉克生产厂位于上海郊区，该工厂将开始生产 CT6 豪华轿车，具有每年生产160,000辆的生产能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一组有关台湾问题的报道。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的蔡英文胜出之后呢，台海两岸关系的变化，台海情势的发展都令人关注。对此呢，一些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蔡英文已经提供足以与北京对话的条件，现在台北和华盛顿要做的就是等待北京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选举结果揭晓后，美国立即派遣代表前往北京和台北传达信息，鼓励台海两岸持续对话。前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施兰奇表示，这也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任后美国对台湾会有的唯一不同的做法。施兰奇21号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一场关于台湾选举的圆桌会中，对于蔡英文上任后两岸关系的发展指出，蔡英文是一个务实的人，非常清楚北京对九二共识的重视，因此他也提出一些围绕着九二共识的说法，这些说法已经包含了许多九二共识的元素，足以让北京从其中找到双方可以互动的空间。
She has given the Chinese a lot of opportunity.
他已经给了中国许多围绕着九二共识的空间和机会，让双方能够互动。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九二共识这几个字，但他已经在他的说法中融入了许多这个名词所包含的元素。
She has incorporated a lot of the elements of it in what she has said.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对此不但表示同意，还认为北京应当能从蔡英文的说法中有关九二共识的元素加以重新组合，找出双方能够持续对话的基础，两岸关系能够持续往前迈进，不要倒退。更重要的是，北京必须认清台湾已经有了新政府。
要让蔡英文说出有关一个中国的好话是一件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寻求的是两岸关系的连贯性、稳定性、可预测性和现状能否维持等等。我们大家都必须体认到，现在台湾将由一个新政党执政，你不会有和以前一样的基础来发展关系。我想北京也承认这个事实，他们应该可以更为务实和理解。
此外，尽管台湾选举结果才揭晓没几天，中国官媒央视的军事频道就播出解放军厦门一个军团近日举行登陆演习的画面，引起一些外国媒体的注意，认为这是北京对台湾选举的回应。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军事专家程斌认为，除非看到解放军调动航母或军机飞越海峡中线等行动，否则只是播出演习的画面，并不能被视为是对台湾选举的回应。他说，于90年代中期，北京对台湾选举的文攻武吓、导弹威胁相比，北京当局这次在选前和选后的反应可以算是非常的静默。
静默的部分是我们并没有在选前或选后看到直接公然的施压，例如飞越海峡中线，非常挑衅的直接行动。
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21号在自由时报刊登的专访中表示， 将以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双方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等基础来维持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他注意到相关报道，不过他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其核心意涵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他说，只有继续坚持和维护好共同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选民上星期六给予了蔡英文以及他所领导的民进党新的授权，帮助民进党首次控制了立法院和总统职位。蔡英文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同海峡对岸的政治对手中国大陆打交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星期六以压倒多数的胜利击败了过去八年同北京关系日益密切的国民党，开启了台湾历史的新篇章。但是台湾今天面对的中国大陆与民进党2000年首次获得总统大选时的中国大陆已经大不相同。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eopolitically, militarily, and economically,
首先在地缘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中国比16年前更加强大。其次，掌控中国的是一名独裁领袖，我认为他在很多方面有令人感到更加不祥的举动。
分析人士说，这突出表明蔡英文需要审慎管控与中国的关系，北京如何对待台湾也是关键。中国以新崛起的世界大国姿态展现于世，他在南中国海的举动，在大陆和香港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越来越让人们担忧。
香港的情况表明，香港人不满中国对香港的构想，香港人对中国试图越来越多的控制香港非常不满。
台湾大选后，中国大陆重申他的立场，说自治的台湾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的选举结果不改变他所称的基本事实。但是蔡英文胜选后发表的感言与中国大陆的立场截然不同，他呼吁尊重台湾的民主、国家认同和国际空间。我认为北京的领导人有时未能理解的是，对台湾人民来说，民主代表他们的身份，民主政治制度代表台湾。分析人士表示，至少在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之前，中国大陆会给他一些喘息的空间。蔡英文星期六当选，5月20日正式就职。美国之音艾德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大选后呢，在台湾的藏人和台湾人权团体呼吁，希望台湾的新政府能够更加关注西藏的自由和人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扎西慈仁表示，台湾以民主的方式选出蔡英文女士为新总统，希望未来新的政府能更加关注西藏的自由以及人权问题。
台湾有那么有民主的，但是在台湾，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是完全没有改变的，真的一个基本的人权也没有。那么多人自焚那边，为了宗教自由，为了言论自由，他们希望达赖喇嘛要回家。
扎西此人还说，西藏境内藏人的声音往往被世界所忽略，希望能有机会将这些藏人的心声传达出去，争取更多的支持。2011年，扎西慈仁展开了自由西藏自行车之旅的行动，以骑自行车的方式绕行台北市最常出现中国游客的景点，包括101大楼、故宫博物院以及中正纪念堂等地，向这些游客发送传单，说明藏人真实的处境。2016年，台湾的人权团体及一些民众也加入了扎西慈仁组织的这个活动，从1月20号开始，每星期三举行一次，直到3月10号西藏抗暴日为止。从2009年开始，西藏境内出现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宗教及文化的打压，截至去年9月为止，已经有132人自焚。 台湾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教授表示，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指出，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每个国家也都应该尊重这项权利。
中国在1998年的时候签署了这个公正公约，但是并没有批准。好，那我们在这边呼吁说，中国赶快批准这个公正公约，并且根据这个公约来尊重西藏的所有的人民的这个民族自决权。
黄松立还说，拥有自决权之后，藏人才可以决定其政治地位，并自由从事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表示，台湾1月16号也选出了新的立法院，希望新的民意能促使立法院更关注西藏及人权等议题。
我们的国内的难民法，还有我们的相关的移民法，对于流亡藏人的这些相关的保障条例，是不是也可以赶快修法立法通过，让台湾的政府也可以为西藏人权发声音，然后尽一点心力。
邱一玲还说，台湾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应该展现关怀弱势、关心少数的胸怀和力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日前致函祝贺蔡英文当选台湾新总统，并呼吁蔡英文一如既往支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蔡英文曾经表示，中国政府于1951年和西藏签署17条和平协议，结果却让西藏承受数十年的政治与武力压迫，造成达赖喇嘛流亡海外以及无数藏民以及僧侣的死亡。蔡英文还说，台湾和西藏最大的威胁都来自于中国，他也为西藏发生的自焚事件感到痛心，除了支持西藏争取自由，也相当关心在台藏人的生活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越南共产党开始关键的政治过渡，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新的领导人，迎接各种挑战，其中包括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议以及急需的经济改革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越南共产党第十二届代表大会星期四在河内召开，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主持开幕仪式。这次为期一个星期的大会将做出政治局委员的人事调整，16名委员中的10人，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都年届退休。但是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越共内部各派系的斗争公开化，一派是以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为首的亲华保守派，另外一派是以总理阮晋勇为首的亲美改革派。尽管此前有迹象显示阮晋勇可能升任越共总书记的职位，但现任总书记阮富仲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似乎获胜，将继续连任。
代会代表全国轮头12国党，
5年来除了机遇和优势以外，区域和世界局势复杂，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一些地方和国家的政治危机，区域大国间的多极竞争，复杂的东海局势，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的国家产生负面的影响。
国办执行中央黄伟文đánh giá việc thi hành điều lệ đảng khóa 11, bầu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khóa 12.
不过，面对各种挑战，阮富仲说，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是和越南的现实。阮富仲的话似乎意味着越共保守派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胜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越共高官说，虽然一切尚未定局，总理阮晋勇似乎已经出局，他的政治生涯已经被宣布临床死亡。观察人士指出，阮晋勇在越南跟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主权争议的问题上更加直言不讳。如果他担任总书记，越南在市场改革、自由贸易协议、同美国的安全关系等问题上会走得更快更远。本星期，中国一座海上钻井平台进入河内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引起越南的不满。中国海上钻井平台上一次进入有争议的海域是在2014年，引发了越南国内大规模的反华骚乱，造成至少3人死亡，也促使河内更向美国靠拢。这次越共党代会还将批准新的5年经济发展规划，寻求如何在现有的7%经济增长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越南的经济发展。越南未来面临的挑战是
他在加入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后，如何推动长期停滞不前的国内改革，包括改革金融业，以及加大国有企业私营化的步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密西根郊外的哈姆特拉姆克这座城市的历史上，过去一百多年来，大多数人口一直都是来自波兰的天主教徒和他们的后代。在美国汽车工业鼎盛时期，这座城市也跟着繁荣了相当一段时间。然而过去几十年来，随着美国汽车工业不再像过去那么景气，这座城市的人口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前不久，这里的市议会选举结果可以说是让美国内外人士都跌破眼镜。具体情况如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发自密西根州的报道。
去年11月3号是阿尔马斯·玛丽最激动的一天，他赢得了市议会当中最多的选票。
我这个人就喜欢热闹，喜欢帮助别人，为我所在的社区和城市做点事儿。
在刚刚过去的市议会选举当中，有三个候选人都是也门出生的，阿尔马斯·玛丽是其中一个。这个镇是密西根州出生在国外的人数最多的城镇之一。
So this is the city that has distinguished itself.
这里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市政府里大多数成员都是穆斯林。
希伯拉尼是阿拉伯裔美国人新闻的出版人。阿尔马斯·玛丽在市政府选举中大胜的消息就被放在了这份报刊的头版。
在美国总统大选初选期间，一些参选人说要制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但是在底特律郊外的这座城市里，穆斯林占据人口多数，这就是为什么它成了新闻。
在这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所说的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的话，让好多人都感到很气愤。
在我们这儿，27%的人来自也门，22%来自孟加拉国，11%来自波斯尼亚，全都是穆斯林。整个地方65%的人口是穆斯林。
哈穆特拉姆克这里可以说是近年来移民走势的一个看点。这座城市在过去以来自波兰、信仰天主教的移民为主，已经演变成以开店和做小生意的穆斯林为主。
在我们这儿，大家都习惯了人口的多元，也习惯了总是有新移民的到来，这可以说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特色吧。招致这么多全国性的甚至国际性的媒体关注，让我们挺吃惊的。
不过外面给予这里的关注似乎像是过眼云烟。在阿尔马斯·玛丽出席第一次市议会会议的时候，只有两家媒体出席。阿尔马斯·玛丽选入市议会之后，已经接受了75家媒体的采访，这样的来函邀请至今还源源不断。
一家报纸问我，要是你能跟川普见面的话，你愿不愿意？过了三天，我就接到川普竞选总部发来的电邮，问我是不是有15到20分钟的时间跟川普见个面。
阿尔马斯·玛丽说，假如他真的有机会跟川普见面的话，并不想跟川普讨论宗教信仰的问题，而是会请他出一些点子，看看哈穆特拉姆克这里怎样才能再度繁荣起来。目前这里是密西根州最贫困的县市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发自密西根州哈穆特拉姆克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有数据显示，亚太裔居民是现如今美国人口增长最快、多样性最丰富的少数族一群，但是这个族群在美国政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却跟其人口不成正比。有关人士指出，应该使这个族裔群体团结起来，使其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能够反映这一群体的发展和壮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和常晓的报道。
数据显示，亚裔投票注册的比例比全国平均值低超过10%。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活动上，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蒂姆·凯恩以自身的例子说明，赢得选举很可能靠的是很少的票数差。
我靠1%的微弱差距赢得了副州长的职位，我靠2%或3%的差别成为州长，靠大约6%的差别胜选参议员。
谢卡尔·纳拉辛汉是亚太裔居民胜利基金会的主席，他说，在2016年大选白热化的情况下，亚裔选民如果积极投票，可以成为改变选举结果的力量，但是亚裔选民的参与状况却不乐观。
Even worse,
更糟的是，我们不关心总统大选以外的其他选举，一点都不关心。我们的选民登记率不足，而在那些登记的选民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会把票投给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候选人。
投票是美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日前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鼓励各个族裔的人参与到公众生活中，积极发声。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管你信仰什么，不管你倾向于哪个党派，或者任何党派都不倾向，我们共同的未来仰仗于你执行作为公民的义务的意愿，去投票，去发声，去支持他人，特别是那些弱小的、脆弱的人。并记住，我们每个人能像现在这样，是因为某些人在某些地方支持了我们。要积极参与我们的公共生活，使它反映我每天在美国人民身上看到的善良、尊严和乐观。
同样是亚裔的美国劳工部副部长卢佩宁以个人身份说，
亚裔美国人停留在政治之外太久了。我们虽然看到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数和投票的人数在增长，但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鼓励人们参与政治，同时我们要确保减少人们投票时遇到的障碍和困难。
他希望亚裔能够选择包容亚裔族群的人进入政府，并鼓励亚裔社区的人积极参与到公共活动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纽约市每年出口额达880亿美元，而出口商中超过90%是中小企业。在纽约的布朗市，一家制造出口剧场音响设备的小企业，靠诚信和质量以及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30多年立足本行，稳步发展，员工从4人增加到40多人，出口遍及世界各地，包括5个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国。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 TPP 将帮助这类小企业消除关税壁垒，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位于纽约布朗市工业区的小企业 Puck Diamond & O 是一家生产出口剧场音响设备的制造和承包公司。该公司合伙人之一的特德·奥尔说，成立于1982年的 PDO 已经有33年发展史。
我们有42名员工。1986年，我们刚搬到布朗市时，只有4名员工。
布朗市相对便宜的地价，使该公司能凭借纽约占据通往较大市场的先机。其主打产品是可使剧场音乐厅具有多种音响功能的可变音响设备。
所以如果你想建一所管风琴音乐厅，但你也想在厅里举办演讲会，那么教授的演讲可能你就听不清了，除非你安装上我们的条幅来减少回音，这样声音就清楚了。
该公司帮助改造了包括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等纽约最著名剧场，现在其产品出口5个 TPP 成员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和新加坡。
TPP 可以消除一些成员国进口向 PDO 公司产品的关税，从现在的15%降到0%。
该公司目前的业务主要在拉丁美洲，随着大众对娱乐需求的提高，未来数年亚洲市场被看好。该公司目前尚未进入中国市场，而挑战之一是如何保护产品的知识产权。
问题是我们的音响调幅技术是很容易被复制的，有一种选择是在那里安装机器，批量生产，运回美国完成关键组装，然后再出口。
二说，该公司是纽约经营剧场音响设备硕果仅存的一家，他们数十年立足本行的关键，除了诚信至上、质量第一，还有政府的优惠政策。
1995年，我们在财政部优惠贷款政策协助下买下这座厂房。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有12名员工。有了优惠贷款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发展。这是我们成长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发展故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奥巴马总统努力推动国会通过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可以帮助像 PDO 这样的小企业消除关税壁垒，使美国产品更具竞争性。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角逐美国总统大卫的参选人有四人是现任的参议员，他们当中三人是共和党人，一人是民主党人。他们要在紧张的立法日程和更为紧张的竞选日程当中穿梭忙碌。总统初选的过程和结果有可能会影响到参议院今年的运作，以及哪个党将在2017年控制参议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拥挤的共和党参选战场上，参议员们彼此对攻。泰德·克鲁兹、马可·卢比奥和兰德·保罗三位参议员都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则面临来自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挑战。
我不代表亿万富翁阶层，我不代表美国大公司，我不想要他们的钱。
桑德斯不否认他也是华盛顿圈内人，不过多数共和党竞争者都以挑战华盛顿权力阶层的圈外人自居，这个权力阶层也包括他们本人任职的国会和参议院。
这是个两党问题，这两个党一道结成并不神圣的同盟，大笔花钱把我们掏空。
你们什么时候挺身反对过华盛顿？你们什么时候迎面挑战过？不仅是民主党人，而且是我们本党的领袖。
这种反华盛顿的讯息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急于表达的共和党人也有治理能力的讯息相抵触。
我们希望参议院今年的这个状态继续下去，集中在能够实现并写成法律的事情上。
今年国会根本不会有效率，现状会是国会被当成2016年选举的一个竞选战术。
总统候选人并不总是想遵循本党的路线，他们有时会离开参议院，表决时不在场。
共和党人目前在参议院有微弱的四席多数，他们在选战中要保卫的席位是民主党人的两倍。分析人士说，如果共和党最后提名超级保守的克鲁兹为总统候选人，麦康奈尔的工作将更难做了。
麦康奈尔和克鲁兹关系不好，如果麦康奈尔鼓励支持克鲁兹的选民出来投票，他可能会伤害到其他面临竞选连任的参议员。
麦康奈尔避免躺入总统选战的浑水。
我们要做美国人民选我们来做的事情，总统候选人们自然会决出分晓的。
克鲁兹在爱奥华州最新民调中领先，爱奥华选民本月将举行党团会议选举。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哼，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哼， 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见。